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一同思考一个话语，就求主你把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也帮助我们的心要向你诚实，也对你的声音能够有诚实，有合适的回应。也求主你帮助仆人能够清楚地把你的话语分享出来。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那个音响同工把这经文打出来。好，谢谢你。我们在一直在过去的信息不同在思想腓立比书。今天我们差不多接到腓立比书的结尾的地方了。那么在这个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上面，我们看到保罗从开始第一天就开始不同的勉励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才算的是以基督的福音相称，或者说才算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个恩典相称，就是好像一个天平一样，神的恩典的救赎的恩典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平衡，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量度。在上文保罗提到教会常常需要有相同的意念，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也谈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那种的意识形态。我们若是我们已经在这方面不断的对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不难能够有同一的爱心，就是能够凡事为别人而做，出于爱心做处罚，为了别人的好处，我要这样去做，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话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同心，不是意思说什么意见都一样，但是意见之下都能够合乎主耶稣的心意，以主耶稣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后的标准。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不论在团契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 活出一个同心合一的见证。这是神对教会的蓝图，也是每一个团契这个成长的蓝图，也是每个教会家庭里面我们说我们家是基督的家这个蓝图。而今天在那个书信的结尾的地方，保罗也是继续提出一系列的劝勉，我们就是一共他们有这个五个劝勉。第一个劝勉呢，就是在第四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先劝勉信徒，你们要常常喜乐，不单单是喜乐，还要常常喜乐。喜乐是间中喜乐，常常喜乐就是说呢，一个人我们不会受到因为环境的改变，外界我们周围的情况的恶劣而不喜乐，这种不变的喜乐是一定要在基督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的。他很开始就把今天的话题很清楚地讲出来，这种喜乐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才能得着，在他以外是无从喜乐的。因为在耶稣基督，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的生命，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所以无论怎么样一定要与基督有关的。要是这个生命，神的意思是说这生命应该是平安喜乐的生命，那么呢，我们一定要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因为呢，是他给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也是成为我们那个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生活的范畴。我们做什么时候，不是 我的想法，乃是基督的想法。我今天活着，我选择什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个工作？我需不需要这样子去接待他、回应他？乃是主的要怎么样做？这样离开了主，我们得不到喜乐。但是在主里面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虽然前方后果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但是我知道主会喜欢的。就是好像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喜欢吃辣，你的朋友喜欢吃辣，你要吃辣你不会喜乐，但是看他满脸笑容流大汗好高兴吃辣的时候，你也心中很快乐，是吗？那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主那种喜乐不是这样的吃辣那种喜乐，但是唯有我们能够也在基督里，因为不是空谈的，因为基督也是把他生命活出来，他也是基督做仆人的生命的一个数值，也应当成为我们那种的像耶稣基督那个谦卑所谓主仆人的种子心素质。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各种情况之下能够有喜乐。仆人的生命的素质是在呢各种不公平，我失去我们的权益，在不公平之下或者在羞辱之下，仆人一定会在地位的，是吗？羞辱之下或者被恶待的情况之下，仍然任劳任怨，因为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给屈服在父神的信息之下而活的。那么我们这个要这样子，我们这种的是一种的外在的一种谦和的表现，这种外在的谦和表现不是假冒的，不是要仿冒的，乃是真实的，是在我们外面那种的谦和的表现，因为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有那个谦和那种的生命在里面。保罗就在腓立比书开首的时候第二章六到十一节就一早就提到，这种生命的最佳的榜样不是在坐在你旁边那个好朋友，不是你的团契的导师，也不是你教会的牧师，或者你遵守那个某某的牧师，乃是只有耶稣。因为主耶稣他自甘卑微顺服基督之死，这是他的榜样。那么当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榜样，你要负我的轭的时候呢，主耶稣既然这样讲的时候，他是 不是不讲理一个神，他知道我们可以做的，他可以做的。所以呢当他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一定要给我那种恩典能力去活出来，不然呢他不配做我们的主，也不配做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他一定要给我们恩典能力去活出来的，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能够做得到。今天我能够可能不能够完全改变，但是主就是他这是在我们身上就要做的善功，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在今天已经在你一个身上已经开始这个工作，他又继续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感恩的地方。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常常喜乐，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不是空谈的。耶稣基督里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这个生命是仆人生命的是素质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能够做得到。第二个的劝勉呢就是在第五节，保罗给信徒的第二个劝诫是说，当叫众人知道你的谦让的心。保罗不是单单叫我们喜乐，只要叫我们要让别人看出我们那个谦和的心。换句话说，我们里面需要有谦和的心，我们才能够有谦让的生命的表现。 这种的生命，刚才说过，总括来说，或者换言说，它不是不会坚持我们的权益。他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就是说因为我他这样不应该这样待我，他不应该这样子是对我说话，我这种不行的。无人知道他不会在乎这个，不要坚持自己的权益，能够凡事顺服神的带领，就是神，我在这个处境之下，主耶稣会怎么样做呢？我唯有 我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的恩典能力才能够给我支取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不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要做我的旨意，乃是仍然要支取神要给我能力去做，那我就神要不就是给我们在火上加油，就更加做行恶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仆人的意向，是也说一句话说，仆人的职书在他里面不单单是愿意放下自己，乃是他对神的顺服，他对的顺服是源于他对神有那个敬畏敬虔的心。如果你不愿意对神给他应当得到的，他是谁应当得到我的尊重的时候，你不能够做他的仆人。就是如果一个员工对老板不尊重的时候，这个不好的员工，因为你一定要对老板他我的主人的他是谁我对大家敬畏的心的时候，我才能够甘心顺服的心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所以这种仆人的心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仆人金钱生命的表现。所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3-24节，彼得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那就是金钱了。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要向他交代交账的主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这是这金钱，这是金钱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仿效他那种的谦和生命，在面对纷争不和的时候，我们就要愿意就是看把别人看重的东西放在前头。我们不会因为我字太大的时候呢，结果呢纷争就越来越高。唯有这样子，大事才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于是教会就能够才有和平和喜乐归荣耀给神。这个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跟着前面有两个姐妹，都是在教会很有能干很有被重用的两个姐妹，因为他们都各持己见，纷争纷党，在教会里面受伤害。那么这个呢，也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如果团契里面两个领袖都是真正上对的时候，不单单你一个伤害自己，伤害神的教会，伤害神的羞辱神，也让很多比你年轻的或者渴望找到教会是一个和平相爱的地方的人离开教会，都是因为领袖之间不和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保罗说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才有平安和喜乐。因此保罗就劝勉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有那种的谦和那种的生活比表现，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那种的说不出那种喜乐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这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他生活当中也遇到很多 别人而待不公平的事情，他可能他遇到很多生活没办法解脱的困难，但是他们仍然满脸笑容的，是否的找妈妈不是，乃是他愿意从神的角度让耶稣的生命的指数活出来，这种的喜乐是在患难当中不会挪走的，不会摸走的。所以另外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让众人看到你的谦和的心，因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是跟这有什么关系呢？从那个语气语义那个关系上来看，主已经进了可以表达时间上的意思，也可以表达空间的意思啊，表达时间的关系就是对于这些说这个二代说逼迫的信徒的人，告诉他们给他们一种所需要的激励，就是说只需要忍耐多时，主必快来，是吗？那个启示录最后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忍耐是吧？忍耐，我们就继续为主的原因忍耐。为什么呢？当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上文第三章的20-21节说，到时候主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在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那些为他原因受逼迫的子民，神会为他伸冤的，为他伸冤的。因为知道什么？从头开始到结尾，你每一句话，你每流一滴眼泪，圣经告诉我们，神都用皮带把它装起来了。换句话说，神很珍视你在为他原因受的苦，主都纪念的。所以呢，这个是看到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的意义来看呢，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无论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可以立刻向主去祈求，主从来不远的，主就在我们旁边。我们无论还因为我们的主的耳朵微细的声音他都听到的，特别那些敬畏他的人的声音他都清清楚楚侧耳听的。所以呢，我们这方面是很大的勉励。为什么我们要在众面前坚持活出那个主仆人谦让那种生命指数？第三方面呢，就劝勉。第三就是在第六节，保罗给使徒第三个劝勉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可不可以请招待后面把那个窗帘拉下来了嘛？啊，不然呢，别人以为我是天使。发光，也保罗就给信徒第三个劝勉是什么呢？就说呢，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指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要应当一无挂虑，困难。通常使到我们挂虑是吗？遇到困难的时候，难解的问题的时候，什么挂虑？挂虑就是指过分的为某件事情过分的担心。我们常常在受压的时候会出现的，有谁没有挂虑过？我们都有挂虑过的。但是在这里呢，这句话里面一无挂虑的一无是以下一句凡事，刚刚是相对的是吗？因为如果你有的时候才有挂虑嘛。我现在先你说一无，但是又叫我们凡事要祷告。所以当我们而且呢谈到祷告与祈求，祷告与祈求现在这个意思有点不同，但是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呢是加强了一个祷告生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所扮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他这里说，我们凡事都要执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照你说要的告诉神，就是呢告诉我们，显示到我们救徒，我们说来到神面前是一个祷告者，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开向神吐说心意，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这整句话就是说，我们对神那种的完全的交托心靠，我们要看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心靠交托有多少，就看他在祷告生活就看出来。如果今天你都祷告生活是非常稀小，在祷告声音、祷告的坛的火就快要熄灭那种的生活，那你不会信靠神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信靠神而不祷告的，没有一个人说我相信神而不交托的，没有，不可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怎么样一个祷告者。凡是那个对神没有信靠的，对他的眷顾缺乏信心的人，他就必会凡事担忧，因为他们不会祷告，他就会凡事担忧，自己担起来。反过来，凡事能够信靠神的人，他就必因为他把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给他更加会给他所需要的信心。他越祷告，就神就给他信心，给他那种的信靠。圣灵会在祷告当中给他所需要的应许，给他把神的话很没有阻塞的流畅的灌输到他生命里面，就给他所需要的信心。很多人就祷告说，跪下来祷告说，可能信心有一点不稳定，但是站起来的时候，他们满有充满信心离开，就是这个历史啊。我们所以因为这样子说，因为我们是先祷告来依靠神，神就在那时候给我们所对我们说的话，给我们所说的信心，就帮助我们脱离暂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一切的忧虑愁烦。因为呢这个脱去忧虑愁烦是在祷告交托之后，不是祷告交托之前。一个人不祷告的人，他忧虑愁烦是他的好朋友，没有别的方法的。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所有的难过，把我们所有的那种的问题都在祷告当中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在神面前吐说我们心中的话。因为圣经允许一人的祷告，神会侧耳而听，不会漏掉一句话的，神知道的。难道神我们不祷告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更是知道听到的，因为神会喜悦。因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主已经早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呢他愿意我们学习在祷告当中能够从他的角度去衡量我们自己那种的处境，能够实体的在当中找到感恩的内容。明白不同的地方吗？我们再说为什么神要我们去祷告呢？因为祷告的时候，既然我们像那个已经知道我一切需要，无所不知道，他已经整个测看我的生命内外那个神，但是他知道，但是他还愿意我学习来到他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在那时候，神也会对我们说话， 唯有我们在神面祷告的时候，神才对我们说话的。神会解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他对我这现在的处境，他的看法，他只觉得我们应当走的路，他要怎么承担我们的处境。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走的路，而且知道在当中我们能够实在有感恩。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神对我说话，因为神指示我应当做的事情，神给我所需要的安慰，神给我需要的责备，我要感恩，因为他爱我。唯有祷告我们才认识到这点，没有别的方法。神不会 email 给你的，不会微信给你的，太便宜。神要你跪在那里，坐在那里跪低头祷告，不是有空才看看微信，不是的。唯有你在那时候在神面前，他就在那时候跟你说话。所以更说他要感谢，感谢乃是真祷告那种的重要的合音。感谢就是真祷告那种的合音，使到我们纪念数算神美善和怜悯。我感谢主，今天领受为我们选的诗篇103篇，对我们信呢，你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典，106篇，是吗？106，神对我们一切的赦免、医治、拯救，而且有百年美物能够来满足我们，还要使到我们如因还童。这个就是感恩，这是常常唯有的心祷告的时候，心才听到神的话。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能纪念的时候，那我们实体有那个感恩的内容，我们才向神感谢和交托。如果一个人不懂的时候，不有这个真实的经验的时候，他的感恩祷告喊那个圣经的个圣经话让直接传达出来，没有感情的，因为没有内容的。好像就是老师给你一个表格考试，你就把那个大纲还给他，内容没有填进去的，是吗？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要祷告祈求感恩，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这样子他给我们所祝福的那个喜乐平安就要从那里来的，没有别的方法。那劝勉第四呢，就是保罗给那个信徒第四个劝勉，就是神赐人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祈求感恩的结果，不单单会能够驱走我们的忧虑，但是果效呢是常能够常常喜乐的。因为并且我在我们心里面呢，神会赐给我们那种不能了解那种的平安。就像神在以赛亚书第26章的第3节说，艰辛以耐我的，我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他倚靠我。所以这两方面呢，神会赐给我们平安，但是呢，这个受益的人他一定要什么？要对神有信靠的心，两方面的。因为没有信靠的心，你不会来到神面前，你也不会祷告，你不会交托。那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祷告交托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的平安，这种神赐的平安。而且呢还要提到什么呢？要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享受的。也就是说，这种神赐的平安是神要借着耶稣来带来给我们的。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呢耶稣带给我们人跟神的和谐的美好的关系，是吗？要使到我们与神和好。另外呢还有其实耶稣基督呢，他怎样的带来给和平给我们呢？当我们顺服基督， 屈服他的权柄之下，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所强调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念经说，他说叫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就是呢，基督在我们每一个心中，不是说啊，主耶稣是我的主，那就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做主呢？他怎么样做主呢？他做主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个裁判，他锁定什么是对，什么错，他告诉我们，而且呢，也帮助我们在这事情上。思念圣灵帮助我们思念主的心意是什么时候，只是我们那个解决怎么去解决一些的疑难。因为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原来当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是那么好的，因为呢我不会迷失，他只是我要当主的路，什么是对什么错，主耶稣会告诉我，而且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够告诉我这解决的方法。好像举例子，如果我跟别人有不好的关系的时候，主耶稣的圣灵会责备我们，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做。谦卑的主，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不断去依靠他。不要让主耶稣是我的主，就是空头，在或者在教会的家里的客厅，或者耶稣是主那大的字，问一个字怎么大？他也不会跑到你生命里面的。唯有我们经历到他真的让他做主的时候，那种好处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把一切献给主去掌管，对吧？包括什么？包括我面对的难处，我的需要都有他掌管。这种让基督为主的这意识形态，使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能够突破一般的惭愧，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当耶稣成为是我的主的时候，神就赐给我这种那种的态度，那种回应，非属一般的态度，明白是吗？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的时候，我会反映那种的心态，是平常我的老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在我做圣主的时候，我做一些事情就很不同，是像主一样的那种，就是这才换取着喜乐平安的来处。既我们基督这样子那种的喜乐平安，还加以我们要仿效那个顺服的仆人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种的主来的平安呢，非常是奇妙的。那种奇妙是也是保护我们的心是意念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经历呢，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的生命真的结束掌管，因为就是说在诗篇的62篇一到二节那里说，我的心默默无声，虽然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摇动。可见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平安和保守是什么？是因为平安的神的同在，没有别的方法，没有什么公司，什么事情需要做才能够得到的。最后一个劝勉，就是第8到第9节，保罗给信徒第8跟第9节呢，第5个劝勉呢。很奇妙，是在2节合在一起，第8跟第9节。那么在这里呢，第8跟第9节呢，讲到呢有2个步骤我们需要同时去做的。 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乃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其实是你们都要去思想，都要思想。第九节关系到你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其实是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他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这节里两个步骤，第八节论到都要思念，是吗？要思念。而第九节先前到都要去行。第八节思念是关系到我们属灵的知识，都要去行，强调我们属灵生命的实践，这个行出来，知识跟实行，思念跟行。我们看到第一步，在这里第八节，保罗劝勉信徒一切那些伦理道德美善的事情都要去思念。思念是什么意思？思念乃是我们对这些资料，这知识，我们需要反复去思考。我们反复思考这当中呢，就是目的呢，让这些事呢塑造我们的行为。经过一个时间去思考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照逻辑的原则做出选择和判断，是吧？我们的这个我们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去运作的。那么这种的思念呢，得着思念的形式是它意识形态呢，是这结果是怎么样，就关乎思念人他个人生命的指数和他追求的目的而定的，不是担保一定是一个结果的。举个例子，他的思念可能是很成熟，也可能是很幼稚的，他的结果可能是很美好的，也可能是那个很丑陋的，他的结果可能很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来提醒我们，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信主有多久，今天你的思念像成人呢，是像孩子？你对教会的事情的处理，别人对你的态度，你的回应，是成人呢，是孩子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都有的，所以要思考。所以保罗，因为这样说，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书的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就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为了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到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可见保罗在那时候也是这样子，今天他如果他在见你的时候，他也是为教会这样祷告。他为我们祷告什么呢？祷告我们重视我们自己个人的知识和见识的追求和增长。而且在最后，他在今天的话语再对我们说，提醒到这个知识的重要。所以知识和的追求和增长要牵切到那个实践的智慧。换句话说，教会的信徒，我们的成长的目标，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成长目标是叫我们的不要做小孩子，要我们做成人，叫帮助我们的思想成熟，有基督仆人的意识形象，不单单什么事情从理性上面去判断，也是要是看到我们这判断也是代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选择，好或者坏，美好或者丑陋，这是我们的选择。那最后我们又问，为什么保罗就说美善的事你们都要思想？因为思想与行为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我们人越发思想某一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对不对？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很生气的时候，我越来越想的时候，那我的行为下来了就是苦读，是吗？报仇，是不是？所以有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若，但是呢，当我们常思想那些伦理道德上那些美善的事情，那些恶念啊、邪念、不好的意念就无法吞噬我们，并且会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自然不会做一些邪恶的事情的，因为我们思想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是不是？那么当我们生气人的时候，我们要报仇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说，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那不晓得，一人在罪恶的当中的时候，他就跟没有能力做什么对错，唯有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他才能够做得对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唯有这个苦读这个报仇的意念，那么也我们也不会失去神所赐给我们同在那种平安，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有好处，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得到神同在的存在平安呢，要使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对那些邪恶的意念的入侵呢，我们会提高警惕的。我们就是立刻说这个不可以，是吗？不对，不应该，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主在我们生命做主，主的同在在我们里面，我们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保罗不单单也是从那个理性方面激励信徒要上美善事件的思念，然而并且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有正确的思想也就要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个实行是这个劝勉的第二步，也不用缺少的。保罗他以他个人的生命榜样来激励信徒，他将这些伦理道德美事的事情他自己也是实行出来，他保罗他只做他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向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表达出来，真正受益的人才是要将他从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自己要行出来才能够行的，这是最有效的门训 的方法。嘴巴讲你太快、太流滑 我记不起，但是如果你行出来的时候，我就印印在我心里面，我就懂得怎么样去学习，是吧？所以呢，保罗就是这样子。那么正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的吩咐，在马太福音第28:20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行，是吗？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遵行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必定的，是不是？直到世界的末日。保罗的祈求是信徒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按真理行事的人，将他所我们所思念那种的美善的事情行出来的人， 也要将从保罗身上学到的、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实行出来的人，不单单能够得到主神所赐给的平安也喜乐，并且我们能够享受那种平安同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腓立比的信徒单单面对生活各种的压迫的时候，让人思念那个心思念失去平衡、失去平安、失去喜乐的时候，但是他们能够从保罗身上看到一个属灵的神的仆人那种样式，他如何在患难当中、不同境遇当中为仍然能够为主而活，如何在复杂的人际事情当中有实践的智慧，能够展示出神儿女那种奉神上面那种喜乐平安。这种的敬畏的生命不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不只是以基督为中心那种生命的见证，再加上他愿意为别人的乐意付上自己，甚至要放弃他个人的权益，这种都能够激励信徒去效法保罗，把这种美的生活显示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责任把这种的生命活出来，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这是神要使用你、使用我去做的，彼此发光、彼此影响。可见到坚强的精诚的生命和道德的生命是不可分开的。要记得，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他必定会向往和渴望神的同在，要参众的祷告和感恩，能够在这种的喜乐与同同在一种喜乐的生活当中，能够在神面前向神倾诉我们心中的一切，能够也让他神看到神 的看法，能够知道，而且他给我们能力、自取的能力去行出神因为对的一种生命。那这样的人，你的生命很自然有那个不能夺去的喜乐和平安。愿主祝福我们，我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你祝福，愿我们听的能够蒙福，我们听的能够真的能够行出来。祷告是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